沙地石由财富转型 AI， 要获川普首肯。川普稀土新突破，在沙地建稀土精炼厂。美中大战，大佬联盟倾尽美国之力。中国农民工返乡济乡，舆论炸锅。观众朋友大家好。昨晚白宫晚宴，星光熠熠，沙地王子向川普承诺了万亿投资，川普得到了他想要的资金，沙地做出重磅承诺，不是来美国大耍币，是做慈善的。他想得到什么回报的呢？我们看一下晚宴出席的人士先。XAI 和 Tesla 的老板马斯克，辉达的王老板，苹果的行政总裁库克，亚马逊老板等等。今日早上11点，马斯克和王老板同场出席了美沙投资论坛。昨日我们在节目中就讲，美中人工智能竞赛其实是全球范围，现在沙地就是另一匹杀入来的黑马。彭博社引述报道讲，新美国安全中心近期报告指出，沙地比美国更需要美国的 AI。 答案就是沙地的石油财富正转型向 AI， 王储现在需要川普首肯。沙国国有科技公司 Human 执行董事长塔里克·阿明需沙地王储拜访了白宫。之前他在直谷几乎无往不利的销售话术只是一句，如果你需要 AI 运算力，就来沙地阿拉伯。为什么要去沙地呢？沙地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有什么优势呢？之前我们在上个礼拜六和昨日的节目中反复提到了能源，沙地最不缺的就是能源。所以 Human 执行长塔里克·阿明强调，沙地资料中心的投资金额将大幅低于竞争对手，因为凭借的就是沙地充沛的能源。 Human 可能提供比他国成本低 20% 到 30% 的运算设施，所以沙国的 AI 野心是能源驱动的战略转型。沙地王储是压住沙漠变直谷，赌住将决定沙国能否从石油王国锐变 AI 强国。亲美助其突破限制，这样他需要川普什么首肯呢？ Human 已经和多家美国投资人和科技公司商谈，在沙国兴建最高两吉瓦的 AI 专用资料中心，需要什么？需要美国的晶片，但是美国公司都需要出口许可，没有这些晶片， Human 几乎无法发展自家 AI 或者向直谷提供具竞争力的资源。目前 Human 只是获得当地准许18000粒的辉达晶片，虽然核准了，但是报道提到这些仍在度有待美国放行。阿文在10月向彭博表示， Human 更大目标是2030年部署最多400000粒国家晶片。那为什么美国晶片仍然没有放行呢？报道说延迟部分原因是担心中共透过波斯湾取得关键技术，沙国和北京关系密切，同样面临这些疑虑。不过沙瓦德公开表示，沙国新的 AI 投资基金负责人去年表示，如果美国要求沙国愿从中国撤资， Human 执行长阿米上月向彭博表示已经承诺不采购华为设备。这样穆罕默德获得川普首肯了吗？要知道川普总统是什么呢？昨日我们在节目中就讲，他是人工智能的大后台。昨日川普和沙地王储穆罕默德会面的时候，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计划首次批准向沙地的国有 AI 公司 Human 出售先进人工智能晶片。川普礼拜二在白宫和王储会面时向记者表示，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会后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暗示，将有晶片协议，我们将比沙国和美国最大科技公司合作。 另外仲有一架沙国新创会获得较小规模的晶片供应。好消息，宝器18米今日正式在北美地区上市开售，即日起可透过健康520官网购买。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感觉？早上比较难启动，白天容易觉得没有精神，晚上亦睡得不是太安稳。在中医理论里面，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气18米是参考中医君臣助使概念，精选18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馈，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后，觉得白天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是那么容易疲倦，手脚也都没那么冻，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也都不要忙了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替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丽文提醒一下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诊疗，如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双方不单止是资金、算力和晶片上的交易，还有一个关键战略合作。几日上午，美国稀土巨头 MP 材料、美国战争部以及沙地国营矿业巨头马登三方共同宣布，将在沙地建设一座稀土精炼厂。这个是美沙关键矿物合作新框架下首批重大项目之一。这个精炼厂将处理来自沙乌地区及其他地区稀土原料，生产轻稀土和重稀土分离子，供应美国、沙乌地及盟友市场。 MP 和美国国防部共同持有目标 49% 股权，马登至少持有 51%。 美国国防部将为美方股份提供无追溯权融资，MP 则贡献技术专长、全球原料采购和行销能力。目前双方亦在洽谈在沙乌地区合作生产稀土磁铁。 Zero Hedge 网站发文讲，这件事情意义在于美中的稀土协议迟迟未能出炉，在美中谈判拖延、信心消退的时候，白宫此举是在加速锁定非中国的精炼产能，将沙地合资案从单一的合作项目升级为关键战略对冲。大家记得昨日晚上，川普总统在白宫晚宴上正式宣布将沙地列为美国的非北约盟友国家。今日川普总统也是突然来到了美国沙地投资论坛，他在今日的演讲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又补充说那个是一件大事，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事。他为什么突然突袭论坛？表面上是投资和钱的事，实际上是这一种绑定，关乎美国的国家安全，希望能够借此稳固美国和另一个区域完全不同信仰国家的关系。今日参与美沙投资论坛还有很多企业界的巨头，除了刚才我讲到的马老板和王老板，他们不少人都是一个刚刚成立的组织 AI 基础设施联盟成员，而他们正在华盛顿推动亲 AI 政策。 Oxios 的独家报道说，该组织成员涵盖了 AI 技术堆叠的每一层，从半导体制造商、能源供应商到超大规模云端业者、资料中心运营商、私募股权和 AI 模型开发商，譬如谷歌、Meta、微软、艾克森美孚、杜克能源、宝洁、Cisco 等等。为什么这些组织成立？ 呢啲事咁重要呢？因为数据中心就系资料中心，正系 AI 泡沫嘅核心风口上，同美国家庭争水争电，抬高咗美国家庭嘅电费，亦系全美争议焦点。寻日《华尔街日报》话，人工智能不低人心，咁为乜嘢呢啲组织要逆民意而行呢？AIIC 嘅一份联合声明指，美国正面临关键抉择，赢得对中国嘅 AI 竞争，并收获红利，或者俾中国主导未来科技。胜利需要全员动员，确保能源同埋法规环境支持持续繁荣。该组织向 Axios 表示，该联盟目标系塑造美国 AI 基础设施政策未来，推动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以燃点美国经济繁荣，创造高品质就业，并在与中国 AI 竞赛中加强国家安全。就在峰会和游说团体继续给政府人工智能这一团烈火添油加柴的时候，辉达迎来了关键时刻。今晚美股收盘后，大约在我们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全球的股市市值第一个公司辉达即将公布财报。华尔街巨头高盛发文警告说，辉达选择权显示财务后波动将大于正常。就在对人工泡沫的担忧和与日递增的同时，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辉达一只股的波动会带动全球几十档的指数基金 ETF 跟着波动。如果你的养老金或者投资计划包括了这些指数和相关基金，都会跟着一起波动。今日下半场和大家追踪一个中国大陆农民工返乡的情况，距离中国新年还有三个月，差不多是大家在城市都没事做了，失业形势严峻，提前回乡下了。结果中共维稳压力增加了，于是上个星期农业部突然发贴文讲了，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一石激起了千层浪。金文网发布了一篇网友返乡之后的真实观感，标题是我回乡下老家了，吓到快点声明不是规模性返乡滞乡。他说，事实上社交媒体上拿着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些话题来讲都漫山遍野了。他说，我到过几十个城市，真是看不到有多少建筑工地有热火朝天的局面的。工厂企业都去过不少了，那些表演型的展示就不讲它。总体来讲，冷清和寒意我们真是感受到了。今天中午在饭台上我说，要将家里边漏水的地方修修补补，不知道农忙的时候有没有人帮助做。我爸说，村里边的乡亲基本都回来了，城里边又没事做，农村的地包了出去，现在他们多数在屋企打麻将，随时可以叫来做事，有些亲友就不给工钱都得，喝点酒再给两包烟，这个就是真相。说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就讲明中共自己知道大量劳动力闲置带来群体性返贫的问题。本来这些农民工内心就很不爽的了，在城市工厂倒闭了，回农村土地又没得种，你们还要防止我们回来，这样在屋企的农民又会怎样呢？作者说，我的哥是种田大户，其实今年他都蚀得很惨，不信啊，你们去打听打听下，粮价都成了什么样呢？这几个月他还是靠借我的钱给啲农户发承包费和劳务费的。而家话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讲白了还是因为没准备好，感觉这些返乡人员都回来接不住了。问题是城市也都没有接得住啊，你难道要他们睡公园睡桥底咩？去跟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抢睡觉的地方？所以其实这个传递一种什么信号呢？很简单，硬性的限制人员流动 是在这阻止外出务工人员回乡下，这个只是一位回乡人最直接的观感。那中共这句话涉及的范围有几大？做什么漫山遍野的呢？据中共官方的数据，2024年中国农民工总数近3亿人，其中大概1亿8000万人去外地务工，这1亿8000万人只是个人，他们都有家庭，都有亲朋好友。听到这个话，心里边的滋味是什么呢？用作者的话讲，就是不是滋味了，在大家的伤口上边撒盐，不似被狗咬了，亦都似被只猫划了了。中共知不知道这些情况和讲出这些话的影响呢？中国数字时代引述建设性意见的文章，作者就讲了，据我查证，这句话最早是由农业部在云南召开一场会议上提出来的，背景是要求各地想办法促进以脱贫人口务工就业，防止因为失业导致规模性返贫，跟住导致规模性返乡，防止形成大量无业的人滞留在乡下的局面。显然作者介绍背景就知道情况有几严重呢。这句话口号不单止成了恐慌，还不能够解决真正农民工失业问题，那为什么还要开口叫刺激农民工呢？作者就说，这个口号是考验指标，农业部已经加强了考核，亦就是加强工作力度，再做不好肯定不是上边的责任。至于各地要怎样开展工作，要去哪里找资源来开展工作，那就需要各地自己想办法了。换句话说，各地怎样维稳，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最后和大家更新一个涉及香港金融系统的消息。法广今日报道说，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报告提到，就以出售海外港口巴拿马港口交易一事为例，指香港政府对李嘉诚家族长和集团的施压已经反映北京完全控制了香港，并叫香港成为规避制裁中心，要求美国财政部就此评估香港利用美元清算系统协助逃避制裁的情况，并考虑将执行制裁作为香港留在美元清算系统的附加条件。有关香港的部分长12页，重点提到香港实施国安法已经5年，香港自治被全面瓦解，在最后民主党派解散后，香港的政治自由已经被北京彻底解体。报告又说，基本法23条实施，扩大国安公署在港的行动权，港府以软对抗等手法进一步压制民间言论空间，即使北京希望保留香港作为商业及金融中心的国际形象，但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法治环境和大陆已难以区分。报告指出，因为北京正加强香港作为北京地缘战略工具的角色，利用香港为伊朗、俄罗斯提供规避制裁和出口管制的渠道。如果继续用全球金融中心的旧形象来看香港，可能会误导外界的判断。委员会同时建议，针对香港已成为规避制裁的中心，支持俄罗斯、伊朗和北韩等国，国会应立法要求香港需遵守美国制裁等条例，以保留其清算中心的地位，并对为制裁国家提供便利的中港金融机构施加2级制裁，以及设立新的常设跨部门执法工作小组，加强针对香港以切断经香港运作非法规避网络。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